欧盟下重手，中国制产品海外销路遭斩，六首个省份摊牌，贵州仍即将破产。中共海警仿 052D 滥造船，恐怕被邻国带来挑战。菲律宾开发镍矿拒中国投资者，胡乱添罪，中共已成惊弓之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2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欧盟委员会公告，已对原产于中国的赤藓糖醇产品征收 51.8% 至 294% 的临时关税。欧盟针对中国赤藓糖醇的反倾销调查要落重手了。赤藓糖醇是一种常见的甜味剂，由小麦、玉米等淀粉类食品发酵制造而成，适用于多种食品。据绿媒报道，中国产赤藓糖醇中有相当部分比例用于出口。2023年11月21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表示，接到翁本斯拉维的公司的投诉，指控中国赤藓醇号产品存在价格和成本不匹配等问题，因此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赤藓糖醇产品发起了反倾销调查，涉及国内三元生物、宝灵宝等多间代糖上市公司。近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而对宝灵宝加征 51.8% 的临时关税，对东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征收 105.6% 的临时关税。赤藓糖醇大户三元生物则已征收 156.7% 的临时关税，其余企业被征收临时关税的比例从 152.9% 到 294% 不等。7月1号，中国媒体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宝灵宝证券办，工作人员表示已经看到欧盟委员会的公告，并表示接受，认为基本上就是最终结果，但宝灵宝所生产的赤藓糖醇向欧盟出口比例比较少，而且出口海外的主要是其他高阶代糖产品，因此就算征收反倾销税，对该公司的业绩影响亦较为有限。2023年三元生物国外销售占总收入比例高达 76.8%， 比前公告显示2022年10月1号到2023年9月30号三元生物出口至欧盟的涉及产品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约 18.8%。 业内亦担忧欧盟向中国赤藓糖醇征收高关税后，会给行业供应和需求带来新的影响。据三元生物消息，目前还不是最终结果，初步裁定正式结果将在7月20号公布，对市场实际影响还有待评估。不过三元生物、宝灵宝、绿股股价年内分别累计下跌了 12.83% 和 29.98%。 近期有网友在 X 平台分享一则贴文，表示贵州省已经摊牌了，债务搞不定了。从去年资料显示，贵州省已经欠下 1.25 兆人民币，早已严重入不敷支。中共两会期间还强调疫情后经济复苏，然而严重的地方债问题持续恶化，多个省份还债务深陷困境，其中又以贵州最为严重。贵州省政府公开喊话已无力化解债务，外界担心贵州可能成为首个破产省份。中共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去年4月11号在网站发文表示，该研究中心财税金融研究署先后去贵州贵安、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进行化解贵州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专题研究，发现债务问题已成重大而又极需解决的问题，但受限于财力水平有限，化解债务工作推进异常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接下来的研究小组将向国研中心争取致力支持，为化解贵州地方债务提出可行建议。贵州承认无力解决债务一事迅速在中国社群网站疯传，但没几耐文章就被删除，各大平台转载亦陆续被消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地方政府债务在疫情期间持续增加，标普全球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未償還債務已超過總收入的 120%， 導致中國有三分之二地方政府可能超過中央設定的債務門檻，三分之一地方政府連利息都無法支付。中國媒體統計，直至2022年底，中國各省債務率皆是上升狀態，其中又以黑龍江、新疆、天津、貴州債務率上升最為明顯，均超過 400%， 負債率越滾越大，導致地方政府無力償還。貴州攤牌釋放重要信號，狂飆的地方債越來越掩蓋不住了。十年前一提到贵州，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面都会浮现贫穷落后四个字，但是经历过去十年的大力发展，和江苏、福建、广东三个东部发达省份同步实现源源通高速的目标，全省高速总里程排名全国第五。贵州利用地方债务的宽松期疯狂举债，实现弯道超车，追上了很多比自己强的兄弟省份。有网民评论说，贵州留给各省的宝贵经验就是穷不可怕，只要胆子够大，敢于负债，城市搞发展建设都不是问题。贵州很多超越财力的无效或低效投资，亦确实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不必要的民生基建过多，又不能够给城市带来实际收益，留下的自然只有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此外，房地产低迷，贵州卖地收入、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全部大幅锐减，直接导致原本借钱过日子的路走不下去了。其实全大陆很多城市都存在超额负债，靠自身无法还债的情况，因为绝大多数城市都是走靠出让土地融资加扩大负债的方式发展，而这种发展模式总有走到头的一日。因为自身没办法造血能力，纯靠堆积债务，迟早有一日就会还不到债了。极度依赖土地出让这种模式早就被证实不可持续，所以没有更好的致力解决办法。贵州承认无法解决债务一事，不少网友纷纷表示将群众都榨干了，实在是没油水可以再榨了。共产党都是这样，赚钱没有本事，花钱水准就一流。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得出，中国目前已经深陷地方债困境，贵州绝非单一事件，中共破产倒台是迟早的事。最新谷歌卫星图资料显示，上海江南造船厂似在度建造一艘外形神似中共海军 052D 型飞弹驱逐舰的船舰，有舰炮却未预留飞弹垂直发射位置。对此，军事专家研判可能隶属中共海警，若大量建造以 052D 型驱逐舰为载台的海警船舰，它未来可能会频繁出现于第一岛链外执行任务，这个可能对同中共有海事争端的邻国带来挑战。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主任的美国退役海军上校卡尔舒斯特话俾美国之音知，中共海军已改装过20艘056型护卫舰，拆除飞弹系统等武装后交予海警，而这次以 052D 型舰为平台打造的新型海警船象征最新趋势。 052D 型舰乃为执行远海任务所设计，若中共海警使用相同舰体，代表它计划扩展行动范围至近海，亦就是突破第一岛链外。第一岛链位于西太平洋，指北起日本群岛、琉璃群岛和台湾，南至菲律宾，大顺他群岛的链型岛最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信伦以电邮话俾美国之音知，052D 型海警船将是仅次于曼敦级、兆头级的大型海上巡逻船，代表中国计划派遣海警加入第一岛链外任务。 052D 型海警船一旦大量服役，将对于北京有海事争端的邻国构成挑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江恩彪表示，中共有监控远海的需求，目前以南海为主，特别是因它跟菲律宾的关系紧张， 052D 是一个很成熟的载台， 它可能是利用这个载台的动力系统跟雷达系统来提供海警的远海监测能力。中共海警恐怕不再局限于东中国海或南中国海的争议海域，而是放眼远海，如到亚丁湾执行反海盗护航行动。许信伦认为，海警船升级后，中共海警亦可以在公海长时间巡逻，航行区域更远。中共海警将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巡逻力度，尤其在北京协同莫斯科开发接连巴伦支海与白令海峡的北方海路，未来亦恐见到中共海警的踪影。目前菲律宾正在寻求西方投资，以进一步开发它的镍储备，挑战中共主导的关键电池所需金属供应链，推动全球供应链多元化，目标是成为中国以外另一个镍料供应链重心。菲律宾贸易工业部副部长鲁道夫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全球最大镍矿生产国是印尼，虽然菲律宾镍矿生产量只有印尼的一小部分，不过菲律宾有空间成为电池制造行业的重要参与者。根据基准矿业情报公司的数据，印尼占全球精炼镍产量的 57%， 在2023年是菲律宾的 4.5 倍，预计未来将上升到 69%。 但是印尼政府官员说，印尼 90% 的镍产业被中国公司控制住。据《华尔街日报》2023年7月6号报道，随着中国企业驾驶了一度堪称高难度的精炼工艺，印尼巨大的镍矿藏对渴求镍资源的电动汽车产业敞开了大门，而中共亦顺利成章地在印尼这个已发展为全球最大镍产地的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中资公司正在全球各地加速扩大开采，控制矿产资源。 BBC 在全球范围内发现了至少62个中国公司参与的采矿项目，他们旨在开采锂或其他三种对绿色技术至关重要的金属，钴、镍和锰。鲁道夫表示，印尼和中共集中控制着镍供应链，并以低价格压制着其他生产商的产量，因此菲律宾寻求扩大开发镍矿。美、英、澳、日和南韩都已经表达投资菲律宾镍矿产业的兴趣，中国大陆企业亦一样。但他强调，菲律宾强力主张不将中国投资者纳入，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不受中共控制的镍供应国。基准矿产情报公司钦极产品总监阿当·韦柏表示，对于西方国家来讲，菲律宾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摆脱中共主导的印尼镍产业，降低镍供应日益集中于单一国家所带来的风险，实现多元化发展。此外，菲律宾亦在寻求外国公司投资建设更多的精炼厂，希望在投资者的帮助下生产更环保的镍，利用可再生能源为精炼厂供电。鲁道夫强调，这个对印尼不同，印尼广泛依赖燃煤发电厂，因此被称为肮脏的镍生产国。马尼拉驻美国特使罗穆阿德斯话俾《金融时报》知，我哋需要建立一种更好、更有凝聚力、更便宜嘅能源。菲律宾目前有两间镍加工厂，均由亚洲镍业公司营运。日本驻有金属矿业公司系该公司嘅最大股东。由于菲律宾同中共政府喺南海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菲律宾正喺度加速寻求与美国及其盟友国建立更紧密嘅经济关系。日前，中共国安部声称太空领域是技术泄密的重灾区，有个别网民为间谍卫星指路，这番言论引发舆论嘲讽。有网民表示，中共已成惊弓之鸟。6月30号，中共国安部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为当心太空中的间谍之眼的文章，说网民的随意拍摄或者在网上的一些 Q&A为境外间谍卫星定了位，为境外间谍人员 Q&A， 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搭了桥，个别网民的无心之举在无意间为间谍卫星指了路，造成泄密隐患，应引起高度警惕，并要求民众 泄密信息不评论，在网络社交平台分享个人生活，与他人交流中不随意参与解答涉军涉密话题，发现可疑人员要及时举报等等。文章发表没几耐，引发舆论热议，在海外 X 平台有网民嘲讽越偏越离谱，请问中共有什么机密可以泄露呢？网民能够触及机密的吗？这个是中共为了捉特务而列出的新罪名，无心之举罪。还有网民挖苦落班啊，研究研究什么搞有心之举啊。去年七月中共实施修订反间谍法后，国安部掀起一场全民捉间谍的运动，并且不断宣传破获所谓的各类间谍案。去年8月15号，中共国安部发文说，云南某学校一名长期有反动言论的退休干部苏某，2016年间联络境外组织，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并在国内招募敢死队，密谋颠覆国家政权。多方报道指，苏某名叫子苏，曾任云南省委党校经济学教师，他的真实罪名是因呼吁中共中央在党内实行民主选举。2019年4月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针对中共重新炒作子苏案，独立视频人蔡晨坤曾在 X 平台发文说，中共自建政以来，每当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或者国际关系上面临压力和挑战时，总是习惯性地通过寻找挖掘各种不同版本的敌人来恐吓民众，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前中国公安大学讲师、美国执业律师高光俊曾在新唐人精英论坛节目中表示，中共领导人对政权的不安全感才导致了这场全民反间谍运动，因为他觉得不安全，所以才经常去捉特务，才令这个国安特务公安人员站在最高的这个职位上。我预测将来这样的形势会越来越严重，在中国这个是相当恐怖的一件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